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地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历代志下第十一章，我们还是从十三节读起好了。以色列全地的祭司和利未人都从四方来归罗波安，利未人撇下他们的郊野和产业，来到犹大与耶路撒冷，是因耶罗波安和他的儿子拒绝他们，不许他们供祭司职分侍奉耶和华。耶罗波安为丘坛、为鬼魔、为就是公山羊、为自己铸造的牛犊设立祭司。以色列各支派中，凡立定心意寻求耶和华以色列神的，都随从利未人来到耶路撒冷祭司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。这样就坚固犹大国，使所罗门的儿子罗波安强盛三年，因为他们三年遵行大卫和所罗门的道。你注意一下，在十二章的第一节哈，历代志下十二章第一节，罗波安的国坚立，他强盛的时候就离弃耶和华的律法，以色列人也都随从他。这是历代志的始终有的一个笔法，你敬畏神，神就让你强盛。就我们上次讲看起来很成功神学一样哈，你不敬畏神，马上就有灾祸，埃及就来打他了哈。那至于说我们刚刚读到利未人呢，还有其他寻求神都来，用今天的话，用三四十年前的话，这就是反共意识啊，通通来投奔了哈。那边讲也是一样哈，就是像钱学森一样哈，你是意识回来哈。那第十八节，第十一章的十八节，罗波安娶大卫儿子啊，谁谁谁为妻，谁的女儿为妻，耶西的儿子谁谁谁，各位你再算算看，这很多都是姑姑辈，就是都是亲戚了，都是亲戚。这种亲戚里面结合也是，你在今天也没有例外嘛，就是古今中外都是常常是这种用婚姻来维系政治的。我们并不喜欢看到这样的事，但是我们也不能说这个在圣经里神有什么特别的严厉的警告哈。这里有一个就是亚沙龙的女儿玛加哈，这个人呢，这个人好像特别迷人。我想亚沙龙这也是姑姑辈了哈，这就是他是算亲戚是姑姑辈，可能亚沙龙也是很英俊，他的女儿应该也是很漂亮，所以他特别爱这个玛加。但这玛加呢，给犹大国的影响很不好，因为在信仰上并不好哈。那也有很多的妻妾哈。第二十三节，罗波安办事精明，使他众子分散在犹大和便雅悯全地各坚固城里，又赐他们许多粮食，为他们多寻妻子。看得懂这一段吗？封建制度，做王以后怎么维持我的国家，怎么样不要让另外一个将军、国防部长或者禁卫军造反。那么在我们中国历史上就封建嘛，一个国家就分成好多块，然后我的儿子老大是这一块，老二是这一块，老三是这一块，就是在中国历史上也一直有这个讨论，就我们中国是不是秦朝以后就变县郡制，不是封建制。所谓封建制呢，就是每个地方有个小国，那个小国都是皇帝的儿子做封建的领主。这跟西欧的封建制度有什么样关系，这历史上也很多讨论了，那个不去讲它，就是要巩固它这个刘氏的姓氏。那么在秦始皇的时候就有一个讨论，要不要继续有封建制，这个有讨论，李斯也加入这个讨论了哈。我是不懂历史啊，好像说在秦始皇以后，一直到听说千年以来都是行秦制，所以秦制就不像商周这种封建制，那么大一块，这个分给国王的哪个人，那个分给国王哪个人，而是中央来领导，那么由中央来管一切。但是我看好像也很难， 因为即使是封建制度，就是以后我们应该说皇帝啊，皇帝做这个人做了皇帝，其他这三省这三个地方这个区这个区就给其他亲人来做，但其实亲人多半都是兄弟。对，人一碰到利益，兄弟哪有什么情呢？那是我看我们中国历史上也没有停过哈，就到明太祖的时候，就是说我什么都不要，连宰相都不要，就我自己批公文，他有很特别能力，能干，每天批到半夜，然后独揽大权。这些政治的制度方式，我想都很难说哪一个好，哪个不好。你在圣经里还可以看到，波斯怎么统治的，很大的时候，巴比伦怎么统治的，120个省长，对不对？要分着来统治，那个恐怕也是比较分权的哈。就这些哈，你可以在圣经里看到一些政治制度的一些使用。罗波安显然不希望耶罗波安的事情再发生了，就是让他的儿子在其他地方，现在犹大已经很小了，再分一些地方是他其他儿子在统管，这样能统管得好吗？我也很怀疑。不过就是整个南国犹大这个体系呢，倒是没有再造反过了。有过一次的政变，那个是母后的政变啊，不是其他的哈。但他强盛了以后，就百姓就跟他一起在被盗。这一被盗呢，耶和华就让埃及的士煞来攻打啊。你看，这都很明显的，你遵行神的话，神就祝福你；离弃得罪神，神就让敌人来攻打。这是12章的第2节所讲的。然后士煞带了这么多人攻取了，一直打到耶路撒冷。第5节，那时犹大首领因士煞就聚集在耶路撒冷，有先知示玛雅。这示玛雅就是上次在11章第3节那里叫他们不要跟以色列作战的这个先知哈，他这次又来了哈，但这次呢是鼓励他们的。耶和华如此说，你们离弃了我，所以我使你们落在士煞手里。于是王和以色列的众首领都自卑，说耶和华是公义的。耶和华见他们自卑，耶和华的话就临到示玛雅，说他们既自卑，我必不灭绝他们，必使他们略得拯救。这翻译很有意思，得拯救，但是略得拯救。我不借着士煞手将我的怒气倒在耶路撒冷，然而他们必做士煞的仆人，好叫他们知道服侍我与服侍外邦人有何分别。第9节，于是埃及王士煞上来攻取耶路撒冷，夺了耶和华殿和王宫的宝物，尽都带走，又夺去所罗门制造的金盾牌，罗波安王制造铜盾牌代替那金盾牌，交给守王宫的护卫长看守啊。王每逢进耶和华殿，护卫兵就拿着盾牌，随后人将盾牌送回，放回护卫房。王自卑的时候，耶和华怒气就转消了，不将他灭尽，并且在犹大中间也有一些善意的事。好，这里这一段呢，对不起各位，我实在是需要各位去想，所以我讲的刺激一点哈。我希望你们想的都是对神的话能够更大尊重，而不是怀疑。现在他们离弃上帝了，所以神就马上叫外邦人来攻打他们。那这些我也讲过很多次，圣经讲的一定是真实的，但是你就也不要有个观念，我只要今天敬畏神，今天就发财，明天离弃神，明天就生病，这样子，这种讲法是不恰当的。但是我们也不能够不讲说神的手在现实世界里是没有不介入的，我们不能这样讲。我们仍然相信敬畏神的应当的，而且是有好处的。我们仍然相信不敬畏神是不应当的，而且有坏处。但是我们却也不能够说这个人富裕他就是喜欢神，神也祝福他，这个人生病就是他倒，就是他一定是得罪神，像约伯的朋友一样啊。我们想的要完整一点。但是历代这种神学观念是很强的，他让你认识，这也没有什么不对。我们本来就应该知道说，我们离弃神就是不对的，不管你现在股票怎么样或其他怎么样， 你敬畏神一定是对的，不管你现在有没有什么物质上的祝福，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认识。只是历代志把他的现世报讲得很清楚。好，他们离弃神，所以有人来攻打，然后司马雅就来说你们要悔改，结果他们就悔改了。各位，如果他们悔改了，照历代志的写法，他的神学应该埃及就撤兵了，对不对？但是显然当时的历史人人都知道他们没有撤兵，没有撤兵呢，而且还打到耶路撒冷，还把他们很多东西掳走了。那这个产生的问题啊，我悔改了，为什么人家还会来呢？我悔改为什么会失望呢？所以比较批判性的那些圣经学者就会说，历代志的写法是粉饰太平的写法，你悔改了就应该撤兵，但没有撤兵还打来了，那要给耶和华一个下台的台阶。怎么讲？耶和华就说，哈，你们悔改了，所以呢我就不会让你们亡国，但是呢你们还是会有一些损失。这样讲呢，就处罚也到了，你悔改没有减少处罚也讲到了，这样解释。这种想法一多了，各位，我在神学院看到情形就是，那很多的年轻的弟兄姐妹或者年纪大，慢慢就开始有批判性了啊，圣经话不可以相信啊，啊，原来是话中有话，其实根本不是什么耶和华说这些，这只是做一个事后的解释。为什么我们悔改人家还来了？你解释就是说，你悔改耶和华已经赦免你了，不过呢，要让你学习一点功课。当然，他如果说埃及军队完全没有来，就说哦，那更容易讲了。哦，你看，你敬畏上帝多好。各位，我说这个其实就跟各位我们生活中有关系，因为我觉得我们的心态都常常是那种很幼稚的心态。我们一碰到不如意的事，我们就开始怪罪上帝，然后我们就会数算自己多敬虔，然后上帝为什么这样，然后一好了又会感谢上帝。我希望我们能够时间，我们的深厚度能够长一点。你不要每次一碰到倒霉的，你说我已经没有每次哈，我知道你现在是第二次第三次就这样，那你能不能再长一点嘛？我们对神应该是永恒的敬畏，相信他永恒带领。人没有办法避免，我们舒服的时候会感谢神，我们不舒服的时候久了会抱怨神。我想人一定是这个样子，但是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始终持守一个信念，我要专心的信靠神。办不到，做得到做不到，那是我们软弱，但我们需要依靠神哈。好，这一段我就这样解释一下哈。好，那个罗伯安呢，到后来他的可以说这个正史上的这个给他的定案呢，就是十二章的十四节，罗伯安行恶，因为他不定义寻求耶和华，不立定心意。他是寻求神，但不坚定。我们在这里就我看罗伯安真的我们每个人的写照，就那个不定，看你那个不定到什么地步了，有的人是非常不定，那有的人是根本没有神祝福他，他都不信靠神，神管教他，他也不悔改。那我们如果能够定，而且更久一点，那就更好哈。这时候你也看到两国之间其实还是有征战的。十五节，罗伯安与耶罗伯安时常征战。那你要看得完整一点，十一章第四节示玛雅的劝告只在一次里有一点效，就不要打，其实还是常常打。但他重点你也不要说哦，历代志都不可靠，因为他告诉你了，他好像自打嘴巴的告诉你了，示玛雅讲的的确劝他们不打了，但是后来也一定还有打，这没有冲突。只是他叫你强调的一件事，就是说你得罪上帝一定是不好的。好，第十三章，好，这个他的写法，他在写到罗伯安死了以后，就是亚比亚作王。亚比亚作王的时候，耶罗伯安还没有死，那么他们这亚比亚也常常与耶罗伯安作战。那这一次是挑了一个是挑了40万，一个是挑了80万，看起来是耶罗伯安比较多，亚比亚比较少。那学者当然对这两个数字也都不太接受，不过我们也不去讨论那些事情。那亚比亚所讲的就是说，你们是拜金牛犊的。第十三章第八节最后一句话，你们所 灶当作神的金牛犊，然后你们驱逐了祭司亚伦的后代，你们驱逐了利未人，你们照着外邦的恶俗自立祭司，然后做那个虚无之神的祭司。我们是正统，这一点在我们中国人里面最强调着，我们是正统，我们是血缘，我们有国玺啊，就是让自己的朝代合法性哈。我们的合法就是我们有侍奉耶和华祭司，我们也许没有名义，名义不是那么重要，我们有神义，神义表达在我们有祭司，然后烧美香，献燔祭，烧美香，摆设陈设饼。你看这些都会觉得很庸俗，为什么我们是对的？因为我们给耶和华闻香。为什么我们对的？因为我们每天给耶和华吃烤饼，所以耶和华在我们这边。你们都是假的，不对的哈。不过你实在不能够，我们不能够太轻看神在物质上面所做的东西。教会里这一方面，我们基督教是不看重。那天主教说我们有梵蒂冈，万事一系，这些都不是那么好回答哈。我们说我们有圣经就好了，问题是天主教又会笑我们，你们有好多本圣经，你们有1000多个宗派，其实现在恐怕有10000多个宗派了，到底哪个是对的？我们就这一个。这时候亚比亚讲，我们有这个耶和华所立定的祭司在这边，你们是离弃他们的。第十二节，13章12节，率领我们的是神，我们这里有神的祭司，拿号向你们吹出大声，以色列人啊，不要与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征战，因为你们必不能亨通。这是新战喊话啦。耶罗波安13节，却在犹大人后头埋伏兵，那前后都有伏兵，以色列的人又比犹大人多一倍。但是呢，他的描述是耶罗波安就败了，他们被交在犹大人的手里，然后亚比亚和他军兵就大大杀戮以色列人，死了50万，以色列人被制服了，然后呢还夺了他几座城。第20节，亚比亚在世的时候，耶罗波安不能再长胜，耶和华攻击他，他就死了。耶和华的死是耶罗波安攻击的。然后亚比亚死了以后，亚撒即位，那是14章1节。这个人呢也有一些善，他做为善为正的，那就是把一些外邦的神的坛和丘坛打碎，柱像砍下木偶。我们先讲这一场战争哈，各位，当这几年档案开始多起来了，我看一下那个台海战争，包括空战和海战的双方的资料，我真的不知道信哪一个哎。我记得我们小的时候，我方集成匪炮艇几艘几艘，那边的记载就是哇，他们把我们的什么舰什么舰集成了，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我不知道哎。我到现在也不知道韩战的真相，我觉得中国到现在不知道。但是如果中国人说你们看到美国的资料，你们讲的怎么是真的，这个我也不知道。日本人怎么写二次大战的，我不知道他们怎么写。我们知道他们否定南京大屠杀这些事情，就人都讲对自己有利的事，这其实你不必太稀奇。但是我们也不要走现在，我们更不要走现在那种相对主义的路啊，就没有什么真理，这不可能的，一定有真理，一定有客观的事实。到底有没有南京大屠杀，不是根据个人的观点，是一定有那个事实。真相可能会被隐藏被扭曲，但是一定有真相，这是我们信主人相信的。那我们也相信圣经上真实的。那这场战争呢，当一般批判学者都不会相信犹大真的打赢了，他就是反正这场战争没有一个什么正确的，或者说没有一个结束嘛，就是打一打然后就各自撤兵了，又打一打又各自撤兵了，那可能互有胜负了。那人数的事情我实在不太能解释哈，说以色列死了50万，各位一下死了50万，要再能够马上再作战，这是很难想象。可是犹大和以色列就继续在打仗，这跟我看春秋战国的时候历史也是一样，一下坑了人家几十万，怎么过几天又生出几十万来给打了，就是那个数字是叫人有点奇怪的哈。 另外也希望各位能看得出来啊，就是这只是在你们在看圣经的时候，尤其现在这个比较批判性的学者的东西都翻译出来了，很多人看了就对圣经不相信，所以你预先有这个预备比较好，要肯定。在14章第3节，你可不可以看出一点，这个亚萨王很好，他除掉外邦神的坛和丘坛，打碎柱像，砍下木偶，这很好。好，是不是也反映一件事，犹大的信仰根本不好，否则哪有那么多柱像可以砍？而且这件事情在犹大王里常常出现，那你就可以看到，如果把偶像除干净了，怎么会再过10年一个新王又要除这么多偶像？那表示没有除了以后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嘛。其实这很稀奇吗？一点都不稀奇嘛。你看在教会里面不是吗？你看在我们现在教会里不是常常也都会这样子吗？一个人刚刚信主，一个人信的不坚定，然后有的时候看一些什么特刊啊，或者什么特别节目，我们请一些艺人啊，请一些什么有名的基督徒来讲，我都觉得那个信仰大有问题。我们自己对上帝的信仰有时候认识真是很不清楚。这里其实就要表达，很诚实的表达，虽然他是用正面表达，这个人除掉了很多偶像，但表示上面的王也还是继续有很多的偶像。这些我们心中的偶像要除去，真是圣灵的工作哈。好，耶和华赐他平安，他们又造诚意，有门栓哈。那么这是亚萨的一些事情哈。在14章第9节，古时王谢拉率军兵100万，战车300辆来哈，这数目我们都不知道，这数目怎么会这么大哈？我没有看到合理的解释，我总是要先相信圣经的权威，但是怎么解释不大知道哈。10节，于是亚萨出去与他迎敌，就在玛利沙的洗法谷彼此摆阵。亚萨呼求耶和华他的神啊，说：耶和华，唯有你能帮助软弱的胜过强盛的。耶和华我们的神，求你帮助我们，因为我们仰赖你，奉你的名来攻击这大军。耶和华，你是我们的神，不要容人胜过你。好，于是古实人败了，古实人被杀了很多，不能再强盛。然后犹大人夺了许多的财物，然后耶和华使其中许多人恐惧，财物很多，毁坏了，15节，毁坏了群畜的圈，夺取许多的羊和骆驼，就回耶路撒冷去了。啊，胜利，伟大的胜利。但你再看，我还是说，我觉得敬畏神，把神的话当权威是好的哈。你觉得这里在描述的时候，是不是也让你看到犹大人的得胜的一个情形？土匪嘛，不是吗？不断的抢夺人家，把城中所有的掳掠一空，毁坏了这些东西，夺了许多东西。也许在当时是这个样子，在现代战争，恐怕从第一次大战开始，或者20世纪以后的战争，甚至19世纪以后的战争，大概就没有什么打了一场胜仗会得到很多利益。我想大概19世纪以后，战争都是花钱的，得不偿失的。你像美国打阿富汗什么，都只是靠着印钞票，不知道哪一天会垮掉。苏联的垮也跟他们打阿富汗有关系，最后就把国家拖垮下来了。战争在现代战争没有什么利益可言，可在以前战争是有利益可言的，因为那个对整个的环境的破坏很少，就是杀了人，然后夺了人家妻子、金银这些东西。神也允许这些事，神并没有说这些是好的事情，但是在这些得罪神、不认识神的民族，他们在侵略的时候，侵略的结果被犹太人打败了，那么神允许他们有这些，也我们不能说是什么坏事。不过你想的更，你看历代志里面，你再看历史上，他们夺取常常夺取就是夺取金银，这个存的最久，看起来真的是很讽刺呀。就你看到最后啊，强国的军队做的一件事， 就是把弱国的军队、弱国的钱、弱国的金子搬到自己家里来，然后搬可能20年、30年、50年，藏得很好。再过50年以后，另外一个国家又把它搬走。这个历史上就大家把他的金子搬来搬去就是，哇，这你就请个搬家公司搬一搬就好了，死这么多人，很荒唐的。人如果没有敬畏上帝啊，有这些外面战争啊，也没有什么多好哈。你看这场战争，在他们得胜回来的时候，其实另外一个先知出来讲的话，也让我们看到南国犹大的状况。神是怜悯他们，在一场大军压阵之下，他们好像不但没有失败，还得了一些财物，但是神也责备他们哈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圣经讲解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。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，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，跟随主直到天家。